主后2009年3月2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成圣的生命。
每次来到礼拜堂，总希望可以在礼拜当中，从敬拜当中，从诗歌当中能够有所领受。我们知道圣灵无所不在，就在我们的身旁，但是我们是否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让圣灵进来到我们的心里面？希望在今天的敬拜，在今天的礼拜，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请你来。
生命献给你，献给你， 我更爱确切的你，他能更新我的灵，不能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更像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借你我更爱谢谢你，让我来更新我的灵，不能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与真理里，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
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运行更新我们，我们将我们自己再次献在你面前，也求你的圣灵来恩膏跟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也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学会如何来掌管自己与你亲近。主，你的爱是那么的大，就如同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禅中的北灵溪》，这些飞鸟不种也不收，但是你却养活他们，何况是人，你所创造的，你这么爱我们，你又通过耶稣十字架的恩典使我们得着那更丰盛，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从你的话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使我们的灵能够更亲近你，求你的灵，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开启我们的灵，使我们更亲近你，我们仰望你，恳求你的带领，谢谢你也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啊，今天很高兴啊，再一次一起来敬拜啊，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在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跟十九节二十节啊，如果我们啊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上礼拜我们有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保罗在他的这个经文里面，他的话语里面在提醒我们，到底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乎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保罗他不断的提醒，因为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他看见了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乖妙的地方，有一些信仰上的问题，所以保罗他就写了这一封信再次提醒这哥林多教会这个信徒，他们在生命当中所追求的方向是否是上帝所喜悦的。今天我们要来看第六章里面，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事总不受他的辖制。似乎给我们一个很宽阔的生命，似乎给我们一个很自由的生命，是给我们一个没有受辖制的生命。我常说很感谢上帝，他没有造我们像机器人。如果让我们像机器人，你就会发现他动作是什么不完整的，有些时候还会 K 掉，对不对？还会这个不那么自然。我记得我看过一部影片，它叫《完美的妻子》，他们很期待 这个妻子怎么样都能够啊像他这个先生心中所想的那个样子，然后呢他们就把他改造，然后把那个太阳的抓去，然后放植入晶片，植入的晶片是什么？是先生所喜爱的那种样子，他会煮饭的，会打扫家里的，穿得美美的，反正就是按照先生的想法去打造一个完美的妻子，让他在生活当中不会因此而怎么样觉得我不满意。所以这部影片很有意思的在告诉我们，似乎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想要有这样的方式，但是上帝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自由。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他让这个世界让我们来管理，他也让我们认识他以外，他让我们是很自由。但是唯一的是，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的自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思考，当我们认识上帝的全能跟他的生命的时候，那个自由是什么？保罗他发现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开始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教会当中开始发生淫乱的事情，而且这个淫乱不是一般的淫乱，而是一般的社会都不曾很少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他说到有人跟他的继母一起同居，就表示他们的生活伦理上有很大的问题，他们的道德，他们的生活上遇到了很大的这种问题。所以保罗在第五章里面他提到这些问题以后，就用很严厉的口吻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提出要求，如果这些人他们的生命是不受管辖，是不能够规劝，就要把他赶出教会，这是很严厉的。保罗那时候用这样的严厉是为了避免让耶稣基督教会能够被损伤，所以保罗用很严厉的口吻在对这些教会的人提出一个警告。因为保罗他认为每一个进入教会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同工，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根基，通过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根基，那教会也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每一个跟随教会的耶稣基督的人，他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是他的肢体。所以他很清楚的要这个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是与主同行的，你的生命当中有上帝与你同在的，你的生命当中是代表着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授给你这样的权柄。所以第十九节他才会说到，他说你们一定要晓得，你们是上帝的殿，你们要见证上帝的名，因为你们的身体代表着上帝的殿，所以当你们洁净的时候，上帝的名就得到荣耀。当你的身体随便使用的时候，就是让上帝的名受到污秽。所以保罗他很清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成为基督徒成圣的生命，让人所喜悦，是在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事当中是能够让神的名得着荣耀的。到第六章以后，保罗更看到更听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教会里面有些问题，就是原来在教会里面的纷争，他们却拿到教会以外的法院去互相告诉。他说这也是一种信仰上的缺憾，他说这不是一种好的见证，这是可耻的事情。他认为信徒当中彼此有纠纷，应该用教会来排解。但是保罗听见教会的事情，教会弟兄之间的关系，姐妹的关系，他竟然告到法院去，他觉得这也是教会的羞耻。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再到这个时候，他不断的提醒，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重新来思考，我们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在做什么。在路加福音里面， 耶稣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谨慎执守，躲避各样的贪婪，因为一个人怎样富裕，他的真的生命不在乎他拥有多少。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也提醒，他说不可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因为有虫蛀也会生锈，又有盗贼来破门来偷窃，你们倒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因为那里没有虫蛀也不会生锈，也没有盗贼来偷窃，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他更提醒，他说没有人能够侍奉两个主，他不是厌恶这个就是弃绝那个，我们要看重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主。所以他说你不能侍候两个主，你不是轻这个就是重那个，让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同心，没有办法专一。所以保罗他不断的提醒在教会里面的生命是一个单单仰望神的生命，单单的仰望神，单单的侍奉神。所以我很喜欢路加福音第16章里面就讲到一个叫做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财主他在地上似乎是很富有，他享受这个人间的一切，拉撒路却是一个乞丐，却是一个身上满疮的人。但是当他们死后，一个人在上帝的怀抱，一个人是在地狱的火当中。或许你的生命当中你有很多你想要的东西，就像我们上礼拜的说的，你在乎什么，你在追求什么，它会成为你将来在上帝面前要交差的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追求生命的时候，就像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凡事都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事情我总不受它的辖制，是在说明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开始去思考，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在建造什么。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在他们的信仰上，我们可以看见自己以为他们是一个得救的人，在信仰上他们很自负，他们认为自己的属灵的层次很高不会跌倒，所以他们常常夸耀他们自己的成就，他们常常夸耀自己属灵的权柄。但是保罗却在这里一再的强调说，一个人如果夸口，他不能够夸耀他自己，因为当你夸耀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在他属灵的生命上就会开始有所缺口。所以保罗在这个经文上面，在这段第五章到第六章当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的生命信仰的问题，是不能够自我夸口，甚至是在我们的灵性上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仰望着。保罗很强调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很强调淫乱的严重性，因为他说当淫乱就会影响你的道德，然后你就会很容易堕落。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强调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哥林多城它是属于一个有庙祭的一个地方，他们当时候哥林多城里面有一个庙叫做阿佛洛狄特，大概有这个地方大概有2000个庙祭。庙祭在当时候的神庙里面算是正当的一个活动，就是一个正当的一个有神这个庙祭的地方。那他们的思考很简单，就是他们通过他们认为一个人一个男人跟这个庙祭行了这个淫之后他是有 power 的，他能得到更大的生产的权柄，他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权力，这是当时候的权柄， 当时候啊，在这个哥林多的思考里面，思想里面是这样的。他说一个男人要有能力，他就可以征服别人，所以跟一个妙计有这样的关系，是当时候的人的思考，甚至可以帮助他们，不论在他们的生命力也好，他们的这个外在的生产力也好，他们的五谷丰收也好，都算是一种啊可以被接受的。就很像我们今天啊这个台湾的状况齁。这些妙计当然从当时候的状况来看是 OK 的齁。可是当从教会来看当然是不 OK 的。那从今天台湾的社会就很有意思齁。很多人觉得选举被买票怎么样 ?O 不 OK?OK、OK? OK、啦齁。因为我只不过是收对不对，我又没有怎么样。欸、这跟台湾很像齁，很多人啊这个妙计啊，通过各样的庙会当中然后赚取这个男人的钱齁、啊、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利益齁、啊、因为他们也释放什么，他们认为这是跟他们的神当中是的一种生产力的表现，因为在农业社会里面他们会这么思考。今天选举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也很像，好像啊这个我啊这个收了别人的这个钱好像也 OK 啦、啊、通过这种选举的样式怎么样，通过选举的过程里面赚一笔、啊、在台湾社会似乎也成为一种什么风气、啊、保罗所以提醒哥林多教会避免这种淫乱，是在我们的信仰跟身体上能够坚持一个叫做忠贞跟神的关系的忠贞。因为他认为信耶稣的人如果犯了奸淫的罪，所象征的出来的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包括更严肃的是心灵上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带着耶稣基督的什么记号，每一个人都带着耶稣基督的记号，所以我们是什么，十九节里面说我们是什么，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这个殿为的是要敬拜神，为的是要什么，为的是要荣耀神。所以保罗从第五章到第六章都一直不断的提醒，在他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行各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很自由的行，但是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上帝。所以在二十节里面保罗才会这么说，说你们是用什么重价买来的，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来的。所以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里面耶稣才会这么说，他说因为人子不是来受服侍的，乃是来服侍人。这个服侍是什么，这个服侍人就是救赎众人然后献出他自己的生命，不是吗？我们今天单单仰望是什么，难道不是这一个十字架上面的救赎？所以保罗他说我们都是用重价买来的，这个重价是什么，就是耶稣所说的，我来不是服侍人、不是被服侍，乃是服侍人。那个服侍包括他最后用十字架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来脱离这个重担。这就是耶稣保罗在说的重价，这个重价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包括他的血，包括他的生命所换来的我们的生命。所以我来思考一个成圣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来想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用信仰建造教会跟自我的生命。教会中当然我们会出现很多的不同的意见，这大概都能够接受，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很多纷争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是以谁为中心？有少部分的人是会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决定，但是也有些人会为了自己的欲望然后用各种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想法。但是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回到信仰来思考 当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难道不是让主的名能够被荣耀？难道不是用一个大家都能够最好的，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得到利益的这种决定吗？哥林多教会就是有许多这样的人，所以引起了教会里面的纷争，也引起了教会许许多多不荣耀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回来思考一下，我们用信仰，怎么用信仰来建造我们自己的教会。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事情，总不受他的辖制，是叫我们不要掉入自己的欲望里面，不要掉入自我满足的决策里面，总要以教会、以众人、以耶稣的福音为什么？为第一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百姓。我不知道最近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哈？我们有一个新闻局驻加拿大办事处的一个官员，他用了很多的语言在损害我们台湾的这块土地的人民，自称为是一个高级的什么什么分子，然后他被发现以后他否认，但是他被调回来以后他承认，他承认以后呢，我们的行政院他的隶属长官做什么样的决定？他说了一件事情，这是他个人的什么个人的这个问题，可是要记得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身份所代表的是台湾派出去的大使，是住在加拿大办事处的一个官员。我们的行政院竟然跟他说他是个人的问题。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最后说那我个人的问题，那这整个损伤要归谁？今天在整个这件事情上面，最大的受损是谁？是台湾这块这个国家，台湾的人民。一样，当我们如果如同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事件，或者是我们在做各样的侍奉的时候，做各样的决策的时候，如果只是满足我自己的欲望的时候，最大的损失是谁？是上帝的国度，是我们教会的损失。所以我们应该来思考一下，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各样的决策的时候，我的心思是放在哪里。所以我用说用信仰来建造教会，跟自我的生命是，你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你代表的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应该回到让神的福音，让神的国度是第一个被荣耀的地方，是第一个被考虑的地方。第二个，我们来思考的是一个信仰的这个基本的要件到底是什么？那就是要忠实，对上帝保持忠实的心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我想不是，应该不是短暂的问题，不是今天才发生，保罗就写信，应该是长期以来他发现了他们的问题，甚至什么很难去劝勉。因为保罗说怎么样，他说如果他们不能被劝勉，就把他们赶出教会，这个是已经到什么，已经到很难接受的地步。这让我们去思考的是，当我们的自己在做各样的侍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自己摆在第一个要件的是让神的名来得着荣耀，那种忠实。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神的殿，每一个基督徒都属于神，有善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不只单单只有情欲，不包括私欲，而是包括我们整个心思跟意念都偏向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是我们的开忠实忠实是不忠的，也就是我们当我们不忠实的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怎么样？开始慢慢的我们会 一点一滴的来偏向其他的路上。那也是在表明一种我们心中不再把上帝摆在我们的第一位，不是把我们把上帝摆在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位。所以保罗他要求要保持洁净的生活，珍惜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啊牺牲的这个生命的价值。这个是保罗他一再的在第五章第六章当中提醒这个教会的事情。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能够在信仰生活上保持一定的这种警醒跟道德，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见证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生命跟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我不知道你怎么来面对你自己跟你自己的信仰。我最近让学生看一部电影叫做《第六感生死缘》，不是生死恋哈，生死恋是有那个做那个什么陶瓷的那个哈，生死缘不是哈，生死缘是在讲啊，差一个字哈，很多人都搞混哈，那是布莱德比特演的啊，跟这个霍普金斯安东尼霍普金斯演的哈，是演啊这个布莱德比特来演死神哈，他演他在安那个主角安东尼霍普金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他的事业都很成功，他的儿女啊也都很有成就的时候，突然这个死神临到他家哈，他就刚开始有一点怀疑到愤怒，到最后是跟他讨价还价，最后他顺服哈。但是他最后一幕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当这个安东尼霍普金斯这个他很顺服这个死神的时候，他要带他离开的时候，他最后问了一句话哈，他说我该害怕吗？我该害怕，他问这个死神哈，他说我该害怕吗？这个布莱德比特演死神哈，他说他跟他这么说哈，他说像你这种人哈是不用害怕的。知道他在问什么吗？知道这个安东尼霍普金斯在演什么？他在问什么？他问死神说我该害怕吗？是在说我会不会去面临一种啊这个未来的审判，我会不会离开这个地方以后，我去的地方是不是要我还要再继续担心？那个担心什么？就表示他生命的行为，他所有的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很苦的地方？但是这个布莱德比特跟他说，像你这样的为人哈，是不需要害怕的。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在思考我自己的信仰跟我的做事哈，我到底能不能有一天最后的时候，我要回去的时候，我问这个问题，耶稣会不会跟我说啊，你这个又尽忠啊，这个又忠心的仆人哈，进来怎么样，跟我一起享受天国的啊这个享福哈？我不知道哈，我也看到那一部的，看到那一个那一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思考我自己的哈。那我们一起来思考，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代表着耶稣基督，代表着上帝国，在这个地上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自己所行的事情？保罗他用这样的话不断来提醒哥林多教会，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什么造就人。他这里是提到另外一个是总不受他辖制的，而说我们当我们人生面对最后一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被我们的行为所辖制的？所以上帝说你这又懒又不好的仆人到外面去。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思考信仰的问题，没有人有答案，但是却能够怎么样，却让我们不断来思考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的生命的行为，跟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的做事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到那一天的时候，神会对你说，你这又忠心的仆人， 进来跟我一起享乐。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让你的生命是一个成圣的生命，是上帝所喜悦的。一起来唱一首诗歌，那叫做更新我心意，我们上礼拜都唱过。在唱这首诗歌之前，我最后分享一个故事。这故事是我这两天在网络上看到的，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很感动我，就在讲一个匈牙利的神父。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到，上网的时候看到这个故事，他来台湾，他的名字叫做叶尤根。叶尤根这个神父呢，他来台湾做什么？他来收容我们台湾那些别人不想收容的孩子。他来台湾总共50年的时间，他在新竹的正西这个关西开办这个华光智能发展中心，他专门收容这一些人家不想收容的孩子。最后他在这里爱上这里，然后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故乡。最近过世了，这两天过世了，那有人就看到他的故事，就把他po上来。我觉得他的人生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啦。他说他想尽办法用各样方式去做把这些人能够栽培下来。他说1块钱也能够做善事，但是他的思考，他说愿他的人生把这样的事情做得更好。网络里面也写到另外一个人家对用比照的地方啊，他说台湾人很有意思，是想尽办法把钱洗到国外去，然后高喊爱台湾。这个网络里面有人把它做一个比较了，一个从匈牙利来的神父，他说连一块钱都可以做善事，他来到这里50年的时间，爱台湾，爱那些人家不要不可爱的人。但是台湾很多人高喊爱台湾的时候，却把钱洗到国外去，把它汇到国外去，然后或者是高喊爱台湾，却让这块土地更痛苦。所以我们也来思考，我们的信仰当中到底我们在做什么，是不是我们的生命让神所喜悦。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也没有办法给你答案，只有最后的时候让神说，你这又忠心又好的仆人，一起跟我在乐园里面。好，来，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 醒我心意，使我能想你。
让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跟神恳求，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我们遇到很多在诱惑我们、在迷惑我们的事物，但是也让我们学会认识他，更像他。当我们能力不足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各样迷惑的时候，求神的圣灵来磨我们，来塑造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基督。他那种不是要来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的心意，使我们学习这样的样式。主，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得罪了你，但是我们单单恳求你，求你使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认识你。因为当你的爱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你让我们承受的是那个荣耀，因为你已经将这样的荣耀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已将那最好的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已经让我们成为你与你同行的一个人。那是一种恩典，那是一种荣耀。但是主，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得罪你，恳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认识。主啊，在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求你来填补；我们不足的地方，求你来膏抹，使我们能够更像你。主，愿你来带领我们。我们不愿意如你所说的，你这又懒又不忠心的仆人出去。主，我们不想成为那样。主，帮助我们成为你口中所说出的这又忠心的仆人，到我的乐园来与我一起享受。主，欢心成为这样的人，欢心成为这样的百姓。我们恳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我们恳求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都是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啊，唱颂咏啊，愿耶和华啊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开地光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用圣灵更新我们生命，也让我们时时的更像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